고아프던그날엔넌
大家好，欢迎来到和你一起想东想西聊天聊地的
想聊天。
我是杰西卡，
我是瑞娜，
我是大宁。
熟悉想聊天的朋友啊，应该知道，就是我和大宁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俩经常是就是在天平的两端，我们俩的观点都是两头，然后瑞娜一般都是偏中立的这个立场，所以这也是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我们的原因，就是能够提供很多不同的视角。然后最近呢，我们其实生活上呢也有一些小困扰，我们聚在一起一聊发现，哎，果然又是这样，又是有这个组合，天平的两端加上天平的中间。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聊我们最近的困扰以及我们尝试做的一个解决方法。首先呢，大宁，要不你先讲一下你最近的小困扰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好像陷入一个比较低潮的情绪当中，有一点颓废吧，整个人。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近几个月。
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工作完了以后，周末就是啥都不想干嘛，
还是说就是
上班也不想干？
还是说周末就好了，但是上班的时候不行？
哦，对哈，
好像都差不多，就是感觉整个人。最近近期的整体状态就是比较down，周末也一样，然后上班的时候好像也还好，但是上班的时候就是一头扎进工作里，就暂时也不想。但是比方说工作的间隙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哎，我在干嘛？我在哪儿？
我是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对，生活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啊之类的，在家吃完饭以后呀，反正就是有一些那种时刻就会觉得啊。我最近要干嘛，目标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你这种肯定有很多朋友，就咱们有很多听众可能都是这样，我觉得尤其是20、30甚至40这个年龄，我觉得都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就咱们老说中年危机，是不是也有点这种？
对，就每天好像都很忙碌，但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忙。
对，
那你呢，杰西卡？你的天平另一头是什么样的？
天平的另一头是什么呢？就我倒不是说找不到生活目标，我是生活的目标太多了，我就会强迫性的把自己的生活排得很满，要干很多事情。但是呢，又是我真心想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兴趣很多，想尝试的事情很多。
那这不是很好吗？
我老会觉得有一种人生苦短，就人生很短，我得
分我几个，
我得赶紧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感觉。现在听起来都很好，但是其实我会焦虑。你们都看过我那个书桌前面会有一个月历，然后会每天要干什么事情都会码得好好的，就是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要不然我就受不了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我受不了不知道未来的近期一个阶段要干什么。你懂吗？就是有点强迫症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事儿给自己排太多了，那肯定就是做不完的嘛，对吧？就这么多时间，我就会很焦虑，我就会觉得啊，我这件事情没做完，我好想把它做完，但是我又想睡觉了，你知道，就会焦虑。所以我的这个困扰可能是因为
把自己逼得太紧。
这叫卷吗？我的好像也不是
卷你自己，
听起来有点卷。
那你跟国内的朋友那种真正的卷来比，我觉得我这是小菜一碟，因为我是可以控制我要卷什么东西的。你懂吗？
你这属于自虐。
行，总结两个字，自虐。杰西卡的困扰。
那瑞娜最近有啥困扰？
对，
我的可能跟大宁的状态比较像，但是没那么严重，就也会觉得说好像上班之后下了班也觉得好累，就是会有一种疲惫感。
会，
对，就是可能周末我也会觉得有很多安排挺有意思的，但是在做我自己想要干的那些事儿之前，我还是会觉得哎呀好累啊。不像今天来录播客，就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可能在来之前的路上觉得哎呀好累啊，还要出门，然后回到家哎呀好累啊，今天上午说了这么多话，就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疲惫感，就你原本应该得到充电的那些事情，但反而没有让你就是补充到你的精力，然后就会有一种好像持续比较平淡或者甚至是更低一点的那种情绪在笼罩着我。
哎，你前段时间不是去旅游了吗？有帮助吗？
有一点点吧，但是也没有就是到像以前去旅行的那种嗨的程度。
哦， 我给你总结两个字，老了。
总结好，
体力不支是吧？
我们这一期结束了，大家问题的找到根源了。没有，开玩笑。
是，嗨，所以对咱们仨，你看就是这天平三个点上的这个困扰吧，关于可能人生和生活的这个安排吧。所以呢，我们仨去做了人生中第一次的心理咨询。
嗯，
对。我一直都非常想体验心理咨询，
我也是，
我也是。
但是就是，我觉得心理咨询成本挺高的。首先，你得找一个靠谱的心理咨询师，
嗯，
然后没有这个信息跟资源嘛，因为身边朋友也很少有去做心理咨询的。
嗯、就算他们去做了，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对，也是。
嗯、
然后再就是跟心理咨询师可能还要约时间。还要那个就是一次费用也挺贵的，所以反正一直有这个心，但是就没有去尝试、
嗯、而且你在国外你要想找一个面对面的人讲英文、
哦、
就可能还有一层语言上的这个
感觉，像去面试了，
对，练英语去了，
面试对，咨询完更累。
对，
我一直对心理咨询挺感兴趣的，我甚至我没有跟你讲过，就是我大学第一学期还选修了心理咨询。
哦，
因为我当时生活中有一些问题，我会想说，哎，说不定能从这个中学到点什么来改善我的当时的困扰。但是倒是没有去真的心理咨询，因为当年哇，我上大学那会儿得多少十年前了吧，就国内好像还没有那么、
嗯、
没有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意识和成熟的一个机构吧。
嗯，
真的是这两年这几年才开始的。所以对，但是我就一直很想去尝试一下，因为其实心里面我是信任这个东西的。
嗯，我觉得能促使我们去尝试的这一次心理咨询，也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 APP， 它叫阁楼，它就是专门做心理咨询的这么一个 APP， 然后很方便，我们在国外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APP 去预约专业的那种心理咨询师，然后可以通过视频的这种形式去跟心理咨询师面对面的交流，就打消了我们很多关于什么地理位置啊时间安排的这种顾虑。
对， 对，所以我们这一期主要是想分享一下就我们的心理咨询的体验和这个过程吧，可能对跟我们一样有同样困扰的朋友说不定可以有一个参考意义吧。但是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嗯、
就肯定还是得正规的要去做一对一的这个心理咨询，才能真的是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体验。对，
它是分为就是有一周的那个咨询，然后有两周的，然后一周的话就是有一次50分钟的视频的面对面的咨询。
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进去这个页面以后，就是跟就是 dating app 一样，它会出来一堆的人，一堆的咨询师，然后给你选，然后你能看到他们的一些擅长的领域啊，他们的资质啊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像我是特地选了一个有国外生活经历，
我也是，
是吧？
嗯，而且我选的那个它还有一些关键词，我记得，
对对对，
它有一个关键词就是那种什么无目标感，
哦、
嗯，
对对，我那个也有，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可能是他擅长的领域，
对，
选了那个咨询师。
我们三个咨询完了之后，就其实都第一时间分享了一下咨询的感受。我记得吉吉卡的那个咨询的感受是。嗯，你当时迫不及待的就跟我们说聊了一个半小时根本就刹不住，然后感觉特别好、
嗯、
对， 我这个感觉真的特别好，我觉得给他打200分300分不怕他骄傲，就是期待没有那么高，但他远超出我的期待。
所以你的体验好具体是怎么好的呢？
OK， 我们从头讲吧，就是先电话接进来以后，就因为我是跟他说我是第一次咨询、
嗯、
所以咱们现在干嘛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第一次啊，没关系，是这样子，首先你可以开视频，你也可以不开视频，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舒服的方式，找一个你舒适的环境，无所谓的，就是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担心你讲什么话，所有的话从你嘴边跑出来的都是有用的，都是对我最有帮助的信息，
而且他们会保密，因为他们是有、
嗯、对，
就是职业的这个规范的。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了嘛，然后就是他就会问你说所以你的小困扰是什么，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刚才开头跟大家讲的这个小困扰、
嗯、
焦虑啊，把自己生活排太满啊什么这些东西。我发现我跟他讲的过程中特别的打开，就不像是你知道咱们交朋友一开始还有点缩着，就不会那么的跟你 open up、
嗯、
那我跟他讲我真的是就不自觉的什么都讲，而且我跟他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条理很清晰，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他 这么一个权威坐在那边，然后或者就是所谓的专业的这个人士坐在那边，所以我会有这个天然的信任感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我讲的停不了，就跟讲播客一样，就跟讲、跟朋友讲话一样。然后他就会问我一些说，比如说你最早有这个感觉是什么时候，你这个焦虑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然后我就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他问我之前，
嗯，
我一直觉得是最近，但是他问完以后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蛮早之前了。
你来悉尼留学是的时候就认识我了吗？
对，
然后我们一起做了那个项目之后你就是那个状态了。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回忆也是这样，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两个月的事情，但是我回忆下来是可能我念完书开始工作以后就是
越发的
越发这个就是
显著。
就我原来是个特别 chill 的人，特别、特别不 organized 的人，特别没有条理的人，但是后面就是工作以后就是越来越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框架。
嗯，
不知道你们感觉，就是一给自己设置很多格子，然后就把我的时间一定要放一些任务在这些格子里面，然后我才会爽，我会觉得自己特别有意义。
嗯，
但是之前没有那么大的焦虑感，因为可能
还在享受，
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就是可能我还觉得啊、还早呢，时间还多呢。心理咨询师就会说，所以那个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大学毕业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帮助我回忆嘛。
嗯，
所以他其实这个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引导的过程中，他没有给我什么答案或者是解决方法或者怎么样。
嗯，我的体验也差不多。嗯，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在问题描述之前，就我的咨询师就跟我说，说你今天选择来咨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就说明你在正视你自己的情绪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想要去做出一些改变。然后就这一句话我就觉得我有被鼓励到，就是我不是一个就没事找事有点作或者有点矫情就觉得呀也没有什么事儿非要来做个咨询的。
对，
这一句话之后我好像就有被鼓励到，然后就开始能比较自然的去说出自己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他就会也是问了跟你类似的那种的问题。
嗯，
就是说那你什么时候感受到这个情绪的呢？
嗯，
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什么呢？因为我室友跟他说这种无力感可能是因为我一年前换了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新鲜感，然后但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的状态，然后所以在已经熟悉了之后，在半年前就开始有这种无力感，
就
是
重复了。
对，然后我就会好像有比较理清，那是因为工作的重复然后带给我了这种无力感，就在我自己的讲述中我好像就
隐隐约约找到那个答案了。
对，我好像就知道它是来自于什么了。我之前就没有感觉主要是因为工作的问题。
嗯，
对，
你刚刚说那个原因其实我也有，就因为咱俩状态差不多嘛。
嗯，
然后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也是问我你的这个状态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就也就是近几个月，因为我是很明显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就是高高低低我是能感觉到的。
嗯，
比方说在前一段时间就是高的，
嗯，
然后每天活着还挺有劲儿的，然后最近就变低了。
你有分析一下高的时候是为什么高吗？因为这可能也能就对比着就是挖出来低为什么低。
我觉得高的时候跟瑞娜差不多，就是我也是刚就是从一个之前的一个行业换到新的行业。
嗯，
然后这个行业是跟我本专业所学相关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对他很有多的期待，而且他是一个就是每天节奏很快，然后很多新鲜事儿你需要很快的去消化吸收，然后每天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学，然后有很多技能要磨练要打磨。
嗯，
然后这个可能有3到6个月的时间吧。
嗯，
所以那个阶段就是
蜜月期。
嗯，
过了，
然后过去之后就会觉得陷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然后每天都差不多，虽然都是新鲜事儿，
嗯，
但是其实做起来都差不多。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公公婆婆来澳洲跟我们一起住。
嗯，
但是我公公婆婆就是神仙公公婆婆他们非常好。
嗯，
他们来了之后我们俩的生活质量整个就提升了，就是公婆是没有影响，但是我的老公悄然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俩平时的生活是他照顾我多一些。
嗯，
有时候会开玩笑，就是我老公就觉得他是我的秘书，而是家里的管家。
嗯，
就是又操心这个又操心那个的。
嗯，Yes master
对，就是大家好像默认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因为一开始谈恋爱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一个生活上的分工。
嗯，
对。
嗯，
但是爸妈来了之后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觉得说要在父母面前展现出自己的那个就是
家里大主人
的那个地位，然后就经常会因为一些平常我们俩一起的时候不会吵架的小事啊，但是现在他就会稍微发点脾气要跟我吵一下，
嗯，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回事，然后就很累，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每周末都会有一次大吵，然后平时生活里面会有一点小摩擦，就是擦枪走火，然后但是马上能下去。我三周前回国了，放年假回国了三个礼拜，就是在我放年假回国三个礼拜之前一直都是那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有点累。我们俩就是这个家庭关系还比较简单呢，还没有小孩呢什么的，就已经就是吵到这样。如果有了孩子肯定摩擦会更多，因为小孩会生出更多的矛盾，
对。
然后我一想，哎呀，未来就更累，那个这可怎么办呀？这个也是一个导致我最近就是比较down的一个因素之一吧。还有一个原因，不是我回国了三个礼拜嘛，在邯郸呢，就是会跟亲戚表妹们都见了一面，然后跟留在邯郸的同学们见了一面，就感受了一下在小城市的那种小日子。然后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好像如果我完全就没有奋斗去考个大学，没有去出国，然后也没有留在这边，我就留在邯郸过那个小日子
也挺好，
也挺好。就是虽然你找不到什么就是大富大贵的那种工作吧，但是就是过那种家人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是能过得了的，而且跟父母挨得又近，
这还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我就由此生发出我这么多年奋斗到这儿意义在哪儿呢？
连接上了，我懂
你
意思了。
对，
你
知道吗？就是这个又是一个原因，三个原因叠加到一起，导致了我现在就是会觉得，还是无意义感。然后我说完这一趴之后，我的咨询师问我，那回去是不是一个选择？然后我就说，不是一个选择，因为在这边都已经 settle 了，你又建立了新的朋友和工作的这个网络，而且我老公在这边的工作也很好，所以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回去是一个就是成本更高，然后也性价比非常低的一个选择，就是不值当的。
哎，但是回去虽然工资会降，但是消费也降了呀，邯郸消费肯定便宜啊。跟那个北上广那种大城市比，
那都是，但是你会觉得个人价值更没法实现吗？因为邯郸就没有相关的能做的工作，
可以但没有必要。
对，
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心理咨询师他的作用所在，就是其实你心里是有答案的，只不过如果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做这种选择，你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答案，但是当他可能作为一个专业的角度和一个旁观者，就是完全不认识你，没有掺杂任何情感的那个角度去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马上会告诉他一个你内心深处的答案。
其实咨询师只是在几个关键的点会向你提问，然后呢自己聊着聊着答案就有了，反正
我觉得是。
你的心理咨询师当时是有针对你的情况问到什么？
我不像你一样我知道原因是什么，
嗯，
我是跟他陈述我的问题，说啊，我是这个感受，会焦虑会怎么样，然后他会问一些，那你工作中是什么样啊，那你生活中，那你的感情状况怎么样啊，就我也会跟他说我跟土哥很好啊，怎么怎么样，他是怎么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他说土哥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人，他是那种周末是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干就干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那种人，不需要排任何的任务给自己。包括我们俩出去玩的时候，我是那种出去玩提前好几个月我就会把所有的旅行计划做得好好的，精确到每小时要干什么，我就是不想错过任何的东西。但他呢，如果没有我，他不是跟我在一起，他是完全可以拎个包就走的那种，就我们俩这个反差很大在这方面。所以有时候我看他那么悠闲，然后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放松一点，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自己的这些事儿给重新整理一下，看看哪些东西是不那么必要做的，就别把自己搞那么累。他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了解整个的全貌，像我说的这个焦虑问题的时候，他深挖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会问我你跟你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我当时想说我在跟你说焦虑，然后你问我父亲叫这是唱的哪一出，然后我就跟他说他是有点缺席我的童年的，在外地啊怎么样，其实没怎么回来，一直是我妈照顾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在我这儿，而且可能是他当时工作的原因，他当兵的嘛，然后就他跟一个小女孩讲话的态度会非常强硬，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哎呀宝宝什么，有没有我们现在什么父母那种夹子音，没有的，他都是特别严肃，都说啊好你就这样，嗯，简短扼要那种。其实我是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父爱，我是完全敞开了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讲了我就是跟父亲的关系，包括跟母亲的关系怎么怎么样。说完这个父亲的关系呢，包括我也说完母亲的关系，然后伴侣的关系，然后我就是停了一下，喝水什么的。然后心理咨询师说 OK 好，我现在大概的了解你这个情况，我现在想要给你一些心理学上的反馈。然后我说好，来给我反馈。然后他说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你的困扰，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你的想法都能追溯回你跟你爸的关系，你跟你妈的关系和你跟你伴侣的关系。这个爸和妈其实不是物理上的你真的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是一种就是像阴和阳一样，一个男性的能量和一个女性的能量。我可能用词没有这么的专业，大概大家理解一下。然后男性能量代表什么呢？一般是咱们说可能是勇敢，有决策力，有果断，它一般是连接的是事情，很有可能是比如说连着是你职场上的行为，你跟你上司的老板的关系，你在职场中的表现，它是跟你和你父亲的关系是连着的。母亲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滋养性的，可能是友好的，就是女性的那方面的，就阴柔的温柔的这方面东西。就你跟你妈的女性力量的连接是跟所有的人际关系跟人相处是有关系的，妈是对人，然后跟爸是对事儿。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这个心理学这方面的这个一个概念哈，他说从他的现在能看到的东西能听到东西来看，我这种焦虑的感觉，害怕自己做的不够的这种感觉，他觉得是因为我童年缺少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会格外的期待得到一个权威的肯定，即使是可能哎，工作中你得到领导夸奖怎么样也好，你永远觉得不够，你永远觉得你还需要得到更多的这种权威的肯定。他说完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还真是我在职场中我没有办法跟我的上司处成朋友，
你要把它保持在权威那个位置上，
对，我会有一个隔阂感，就哪怕是我表面上我会跟他开玩笑跟他怎么样好，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是有一点战战兢兢在心里的，有一点对权威的这个恐惧也好还怎么样也好，就是一个地位悬殊的一个恐惧。就是我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不正常的吗，你对你老板当然没办法变朋友啊，但是我真的身边有很多跟老板处成非常好朋友那种人，就我是看得到的，我能看到的区别，这也是连着的，是我突然就很多条线我就连上了，我会觉得对，你看我是抱着问题去的，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慢慢梳理出了很多个答案的可能性和可能的这个因素，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是为什么我当时咨询完，我跟你们说，哇，茅塞顿开。我是晚上10点钟咨询的，一直跟他聊到11点半，天是黑的嘛，我当时觉得我面前的天都亮了，你知道吗？对，我觉得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的那个咨询师其实也是，他中间有引导过我，你感受到你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会去跑步啊什么的，他也有问我说那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你们会不会聊情绪的问题，然后反正经过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就突然发现，第一就是父母是没有教过我们要怎么重视自己的情绪的，也没有教过我们要怎么跟别人去交流你的这个情绪。第二就是我会发现其实我是有自己调节情绪的一个方式的，
跑步，
对，跑步运动啊什么的这种，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的 帮助就是你首先你可以正视你的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的情绪是有低落也有开心，有这样一个波动的，还有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不一定是别人帮你找到的，是你自己舒服的一个方式。
对，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很少会在生活中安排出来这么一个半小时，就坐在那边梳理自己的过去，梳理为什么我有这个问题，可能是哪些东西带来的，很少。反正了解自己是第一步吧。
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我觉得跟心理咨询师聊天和跟姐妹啊闺蜜啊朋友这种聊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在设想我把我的一个问题讲给姐妹的时候，姐妹可能就是啊，是吗？这样，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讲他自己的那些，然后你最后好像觉得啊，你好像说了很多你的困惑，
啊、是，
但是其实就是最后大家交换了一下困惑，
哎，你的姐妹是谁？听起来很像我，
你在 Q 谁呢？
因为其实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他给你的一个结果你也不会认同，可能因为大家的状态啊还有习惯还有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然后呢他不给你结论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他再给你交换一个他的困惑，然后你就好像安慰到你，就是你看大家都一样，然后你就回家该干嘛干嘛。但是心理咨询师就是他会非常认真的去倾听你的问题，然后去引导你发现自己的答案。
其实你找到那个原因，你心里面的那个结就解开一大半了。
嗯，
它主要原因就是解结，就是你刚才分享你那个经历嘛，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他就是去催眠的一次经历。其实心理咨询里面好像也有包括催眠，那个就可能是比较高阶、比较深入的阶段，让你通过催眠的方式去回溯你的原生家庭。
嗯，
他很痛苦的来源是他要孝顺他父母。而他父母对他很差，就是差到他其实恨他父母，因为社会的那个规训就是说你必须要孝顺嘛，孝顺父母，所以这个就在他心里形成一个结，然后他就非常痛苦。他说他催眠的经历是从一个第三视角，就他好像灵魂抽离了，然后他看到此时此刻他躺在那里，他就看到这个人很痛苦，升华出来那个人格对着他自己说，哦，原来他看他不是说他自己，他说哦，原来他不用孝顺他父母，就是他不用对他父母那么好，如果这件事情让他那么痛苦的话。后来他就完全好了，就是他找到一个答案，虽然说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政治正确啊，但是就是
我觉得是对的。其实就是其实追根到底就是人还是要以自己为第一，会我们的文化里老会说你自私你不应该就考虑自己，但是其实是人当然要优先考虑自己啊，然后就很多东西是你自己要先开心了过好了，你才能有这个能量去孝敬家人也好，有一个好的关系也好，还是怎么样。更多的是他这个方法不是谁加给他的，不是读了哪本心灵鸡汤然后发现的一句话，这个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答案，这个是重要的。我觉得
你聊到这个程度就是一个半小时聊到的嘛，我觉得我的大概是聊了一个小时零几分钟，就是我感觉我的心理咨询师只是在收集我的信息，包括我后来就是我就说我现在没有意义感嘛，然后他也有问我说，因为我有跟他讲我现在就是准备要小孩什么的，他说就是有小孩到来会不会让你对未来有更多期待，或者是让你有目标感。
我也会想问这个问题，你怎么说的？
我说好像不太有，就是跟我之前那种特别有目标感的，比方说我要考大学，比方说我要出国，我要留下，我要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什么，这些目标感对我来说好像是更实在的。有小孩这件事情像是我在我的 to do list 上写了一个今天要购物，今天要干这个，今天要去哪儿旅游，就它好像是我 to do list 上一件事情。我后来就回想，就是我的很多人生决定都是在 go to do list 好上，因为我不想我的人生有遗憾。就是我跟你们之前讲过，我高中三年就过得浑浑噩噩嘛，然后都没有好好学习啥的。我当时决定去复读是想要考一个好大学，当然是原因之一，更本质的原因是我不想错过高中三年努力奋斗的时光，因为我觉得我高中三年没有好好珍惜奋斗时光，我也没有奋斗，我觉得我少了这个人生体验，我要去衡水中学体验一把，就我体验过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这一年复读的时光了，哪怕我又没考好我也能接受。我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去的。
那你是怎么决定说你想要这个人生体验呢？因为人生体验太多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为什么觉得你需要这个奋斗的高中这个体验，以及你是怎么想要有一个宝宝这样的体验，就是你那些愿望清单上的项目是怎么来的？
哎，你刚问我很像心理咨询师有没有？
我觉得我有这个潜质。
哎，你刚一问我，我脑子里面就开始疯狂的想，然后就冒出答案来了。我的答案是，我想跟大多数人有共同的生命体验。比方说中国的小孩都经历过高考，大家一聊高考，那我们有共同的回忆，我们都知道高考是一段很奋斗的岁月。那有的小孩他没高考，他可能初中就留学了，就出国了，那他提到哦，我没经历过高考，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好奇也是一点啊。对，有宝宝可能也有好奇的成分，就是有了小孩的生活你要照顾他，然后你看着他成长，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我不想错过。
可能你换工作也是好奇，哎，我做一个本专业相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
有，
就是你是好奇，而你并不是真的是深入了解了这件事的好坏 pros and cons 以后。
我做决定从来都不会这样。
我发现你是这样子的。跟我决定我愿望清单的事情方式蛮不一样。我是一定要把这件事了解透， research 透，然后分析透，确定它是我想做的，确定它是我能做的，我再去决定开始做它。
嗯，
也是一个对你自己的一个了解吧。
对，
嗯，
就是你那种方式我也能去做，但是我就是觉得没有必要。
嗯，
就是我大概能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这件事情是我能做的，是我想做的，然后我可能就去做了，以及为了他要准备那些东西大概有个数，然后可能就去了，就不会说特别的仔细，因为我会觉得有点累。
我也不会，我要像吉西卡那样分析完我就知道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做了。
哦，
你知道吗，我突然觉得我不是心理咨询师啊，但是就大家就当听个乐，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跟你这个无意义感是连着的。
嗯，
你懂吗，就是你选择去做的事情是第一，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嗯，
你不知道大多数人为什么去选它，但你只知道大多数人可能也是社会推着走，也会是怎么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但是大多数人都这么做，所以我要这么做。第二点是我好奇。
嗯，
但这个好奇并不代表你是真正的热爱，这个真正的热爱这个动力是，就在我看来是给你一个持之以恒的目标感目的感的一个燃料。
嗯，
就像我转行，我转行花了快小一年，我每天下班后2到3个小时自学，自己做东西，几乎没有太多休息时间，很辛苦很累，但是呢我告诉自己，如果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不喜欢了，我觉得放弃了，我觉得我累了，那就说明这个东西我也许不适合我，也许不是我想要做的。
嗯，
但是结果我没有放弃，反而越做越开心，就越研究越捣鼓，越觉得哇好有意思，越想要不自觉的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确定这个东西我能做，我感兴趣，我是一个能够给到我长期生活目标感目的感意义感的一个东西。事实证明我转了行以后我非常喜欢，我觉得真的是我想要做的东西。对我来说，你研究它的过程是对自己一个测试，是对你测试你到底是不是它能够给你目标感，你喜欢它的真正喜欢它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我这个方法是对的，就是我就是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分享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式了，你觉得呢，采访一下。
我刚才听了你们俩的对话，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就是跟朋友聊天和跟心理咨询师的区别。
对，心理咨询师不会给你这种
咨询师不会给你特别的个人化的建议。
对，因为就是其实吉吉卡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经验，但是我能看出来大宁也并不会采纳。
对，我听你讲完之后我就觉得
有道理
有道理，但是
我不会，
但是再让我重头选
我
还是这么选。
对对对对，
我还是按照我的。
所以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什么性格成就人生啊，
对，
真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人生，就是没办法。
对，就我们没办法就是按照一个人给的答案说哦那我好那我就按照现在这就，而且他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方式，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
复制不了。
对，完全甚至可能尝试，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不想要去尝试这样子。
我觉得有可能能够复制，但是必须要是自己
想要去
以及自己发现的，而不是像我这样就是 我跟你说一通你听不进去的。只有像比如说我通过心理咨询师引导你自己有这个感受有这个体会了，这个时候你才能把这个东西内化成你的行动。
嗯，
不过就是我其实在最后跟心理咨询聊天的过程中我已经找到答案，因为我的问题不就是无意义感吗？
嗯，
然后他有问，就是说小孩这个事情能不能给你带意义，我也明确的告诉他了，他不能，他只是一个 to do list， 我想要有的人生体验，他可能不会带给我意义感。然后其实我就开始在想，什么事情是让我觉得有意义感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可能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就是做播客，对，就是我其实就跟他说，我觉得有意义感的事情是表达，而表达背后是你觉得有价值的内容，你想让更多人听到，产生共鸣，然后对他们也有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让我最有意义感的。
嗯，
然后他说，哦，那你现在有在做了吗？我说，嗯，好像已经在开始做，但是就是还没有从中就是获得我期待的那个，就可能就是做播客这件事情让我找到意义感，在目前阶段可能有个40%-50%。那我的答案就很简单了，那就接着做更多你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就好了，或者说从播客作为起点，然后去探索更多的其他的媒介方式是传播更有效的。然后后来我就聊着聊着我就觉得，嗯， OK， 那就这么干吧。
那很好啊，就说明就是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其实。
嗯，
对，
我挺好奇，我想问你这种就是不追求结果的这种尝试的好奇的就体验的这种心态，它是放在所有事情上的吗？说回就是你觉得有意义感的，就是做播客啊或者是做内容分享这一块，
嗯，
做这件事情你会期待有结果吗？
我会期待实现我的意义感，就比方说我刚才说我感觉它实现了40%-50%的原因，可能是有很多我觉得特别想聊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聊到，就是这个可能是就是减去那10%-20%的一个原因。那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想说把那10%-20%也填上，就是我有的东西我想能给的就是给出去。
所以你评判这个结果是从你自己来，是从你自己内心觉得他成功了就是成功了，做到就是做到，而你没有期待说比如说别人给你这个反馈啊，你这个分享对他们有用，你这个分享他让他们学到东西或者是怎么样。
哦，当然也会对订阅和听众的反馈有期待。哦，因为其中一点就是你想要被更多的人听到嘛。
嗯，
反馈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就是首先是被更多人听到。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问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 maybe 啊，可能也是一种就是看你到底什么事情你对他是真的爱和感兴趣，如果你
只是想画个勾，
如果你期待他的结果像做播客或者像分享表达，你期待这个结果说明你对他有这个热情，对他有期待，对他有这个投入。如果你只是打个勾，那你自然就知道了。
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讲过，就是做播客这件事情，如果我只是打个勾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开始了。
嗯， interesting。但是很多别的事情，你是想要打勾，想要开始的，
因为这做播客不是大众都会选择的事儿啊。
对，没有
啊，我懂了啊，是是是。
你在咨询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让你之前没想到的？
我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啊，他们也其实主要是像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下，帮我茅塞顿开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没有给我过多的说，哎，你这个焦虑太多了或者太少了还怎么样。他说我是算是一个 OK 的状态，就肯定是不需要去医院吃药什么，就是看医生的那种程度。他有给我推荐一个小活动，就是冥想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尝试一下，看有没有缓解焦虑这个功能。他就说这个冥想这件事情呢是有科学研究的，就是冥想的人能测到他脑子里面的那个活动那个焦虑的那条线是会少很多的。他刚跟我说冥想的时候我就说啊，冥想，他说怎么了，你试过吗？我说对，我试了很多次不成功。因为其实你在网上搜，小红书上搜说焦虑，大概率会有人给你推荐冥想，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也试过，包括我有同事也特别喜欢冥想，他也教过我。我按照他们的方式说吧， 就是没办法，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还是脑子里面事情太多，我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说我静不下来，我没办法清空我的脑子、我冥想的时候脑子里面跑弹幕就是一直在、一直在说啊，我现在在冥想，哎呀我脚有点痒我想摸一下，哎呀不行我现在摸了我就不再冥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差，我在冥想这方面是个这么差的冥想者，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跑弹幕你懂吗？那个心理咨询师就笑得不行，他说 OK 我了解了，你先听我说，我觉得你对冥想的理解可能有点不一样，可能有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了他就是一个他觉得适合我的冥想方式，叫蓝天白云冥想，你们有听过吗？
没有。
非常有意思，听我慢慢道来。就是我的以前的理解是冥想就是要清空你的脑子啊，就是要让你自己空掉，然后享受这一段空掉的时间嘛，没有杂念的时间。但其实不是，冥想是你脑子里面可以有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但是呢你不能让它停留。你冥想怎么做呢？你就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好，然后闭上眼睛，想象你自己现在躺在一片草坪上，看着蓝天白云。蓝天是什么呢？蓝天就是你的脑子。白云是什么呢？白云就是你的杂念。蓝天上有白云太正常不过了吧，就像你的脑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也太正常不过了。你有的时候天上云多一点，你的念头多一点，有的时候你念头少一点，但是真的很少会有人是万里晴空没有一片白云。所以首先不要期待你能够做到一个没有白云的状态。然后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做的是想象你自己躺在这个草坪上，你跟蓝天是有一段距离的。什么意思呢？蓝天是你的脑子，是你的一个容器吧。你能看得到你那些杂念，你跟你的这些念头有一段保持了一段距离，有点像是上帝视角吧，有点是一个第三视角。你躺在那儿，如果你脑子里面有个杂念飘过去，就像有一片云飘过去以后，你说啊，我昨天晚上吃那个饭好好吃啊，然后夸一片云过来了，对吧？这个时候只要你能够尝试的去控制着把这片云拨走，让这个念头飘过去，不要让它停留，不要让你继续陷在这片云里面，继续往深了想，想很久很久啊，这片昨天吃的好吃啊，昨天吃的烧那个报菜名字，
烧花鸭烧子鹅，
对对对，就开始报菜名。只要你不要陷在那片云里面就出不来，那片云停在那边就没事儿。 OK， 你把这片云拨走了，过一会儿下面又飘来一片云，说昨天那个播客不错，录的不错， OK 结束，把它拨走。又有一片云飘过来，说啊，昨天那个 PPT 还没写好，没事儿，飘过去拨走。只要你这些飘过来的云不是关于同一件事情的，它就是一个好的冥想。
这个就是在练习了已经。
对，
嗯，
你要练习的是什么呢？是你要对你的念头有一个意识感的一个掌控。你要知道你现在正在有一个这样的念头， OK 过去行了，就是不要去对它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批判。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脑子里面跑弹幕说哎呀我现在真是一个，
不要起情绪，
对，我现在真是一个很差的一个冥想者，就你不要判断自己，不要评判，它就是有一个疏离的关系，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说你大概一开始5到10分钟每天，或者是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都可以，就是从这个时间来，不需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说是多久多久，就可以了。然后你慢慢你会感觉到你越来越有这个掌控感，这个过程越来越熟练，进入这个状态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个就是对你的一个帮助，对你这个意识的这个掌控感的一个，这个焦虑感会有一个缓解。所以他是推荐我做这个小练习，他真的很好。他也会跟我说啊，很期待你也给我反馈啊，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个结果怎么样，他有没有对你有这个焦虑有缓解呀什么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一，我是一个设计师，我是一个非常视觉化的人，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很可能很有效。这个想象的这个东西，这个空间，这个比喻，我也很吃他这一套。
对，而且也很简单，就你没有什么启动门槛。
对，
你只要找个地儿坐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想象了。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会尝试这个冥想的方法，然后可能试一段时间来给大家一个反馈。 对，我们刚才这期也跟大家很真诚的分享了一下我们的体验，就如果我们的听友们对咨询这件事情感兴趣的话，其实我们还蛮推荐阁楼这个平台的。就我们自己的体验来说，首先它是使用很方便，它就是一个 APP 嘛，你有手机就行。我当时是因为我定的是晚上10点钟，因为我们有时差嘛，我真的是就是洗了脸就准备好上床了，我在躺在床上在睡衣里，然后我就找一个相对看上去比较decent 的一个角度，然后就是在拿手机跟他打电话。对，所以他真的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我觉得这点非常方便。
对，不需要去穿的一本正经的，然后去到一个实体的地方去认真的去做这样一件事，
就他反而会帮你放松。我觉得
因为你在你熟悉的环境里，
没错。
而且它上面的那个咨询师你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我当时就是把有的那些咨询师的那个简介，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简介，就是哪个学校什么专业毕业的，然后现在是二级还是三级国家心理咨询师，然后他擅长的领域是什么，然后我就可以自己选，然后选一个自己心仪的。
我们都挂了专家号。
是哦，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的咨询师有，他是给我的结论是说，今天其实也完成了，不光是信息收集，我们还就是其实进展很快。所以他的建议是你随便来，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要再来咨询，觉得你的可能焦虑又严重了还是怎么样，或者有其他东西想咨询，你就可以来定这个时间。如果你觉得通过这个冥想的练习啊，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谈话以后，你觉得解决了，很大程度上的帮助了，不会影响到生活了，你就不需要来，就很坦诚。就是他完全不会就是强推啊什么，这种推销感完全没有。
而且就是之前大家会想说看心理咨询师是不是你神经有问题什么，就是会有很大心理负担。其实我觉得现在心理咨询是一个很轻的一个轻心理咨询，就是跟一个跟朋友聊天差不多，但是这个朋友是一个专业人士。
对，心理咨询师跟心理医生跟精神科医生是有本质上区别的。我挺欣慰的吧，现在国内这种心理咨询方面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意识的提升，我觉得太有用了。
对，而且现在的可能年轻人或者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
这种岁数，等一下你把话讲清楚。
我也很开心，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会关注到自己的心情的变化，而不是光关注我今天吃的好不好，我今天去哪儿玩，我今天车开成什么样。对，这也是就大家对于自己更关注更关爱。
对，而且我觉得心理咨询是你预防你变得更严重变成心理疾病的第一步。你首先有这个意识，然后你寻求帮助，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就给他及时刹住车了。其实我有几度是陷入抑郁状态，比方说我高中3年，还有就是刚来悉尼那几年，当时如果就是能有这么方便的心理咨询 APP 然后让我去做一个的话，会对当时的那个状况有很大的缓解。
那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心理咨询感兴趣想要去尝试一下的，那我们今天也有两个福利可以送给大家。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会抽3个我们的听友小伙伴，然后每个人送上200元的优惠券。
嚯！哎，我跟其他的不客气了，就是用捧哏儿。
非常好，我非常有表达的那个愉快的感觉。对，然后具体的抽奖方式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
嘿。
到位到位，专业团队。然后还会有第二个福利，就是如果没有抽到我们这个200块钱券的小伙伴们，我们还会有一个我们专属的邀请码，然后你们用这个码然后去注册阁楼的这个 APP 也可以享受50元的优惠。
对，然后我们更详细的信息会写到 show notes 里面。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这个抽奖，来听到最后的都是
真
爱粉。
OK，
是，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的，下期见，
拜拜。